愿姐妹平安。哇，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圣殿，感谢主。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在今年的第一月教会的牧师长老带领我们开展了31天的进殿进食操练，昨天是最后一天。那这是一项追求生命的释放得自由的操练，也是让灵魂得喂养得饱足的操练，更是让心意被更新，甘愿服侍主荣耀主的操练。我们的第一周是静音模式，我们透过安静祷告等候神来排除世界的噪音，让圣灵洁净我们的心灵，感受主话语的甘甜，添加我们对上帝的渴慕。在主日正道中，王牧师提醒我们要从神的视角来重新看待成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看方向过于努力，品格过于成功，关系过于什么？记不记得？有点烧脑。拥有。第二周是神显模式，我们操练与神同在，有意识地提醒自己神就在这里，就在身边。我们学习不断地转向神，邀请神与我们同工，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他的同在，听他的声音，与他交流，住在他的里面。主日信息牧师也提醒我们把神常摆在我们面前，拟定心志活在主里面，把心愿付诸行动，把注意力多多转向神。那第三周是系统更新模式，我们操练心意更新，学习让神的话在心中扎根，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看他人，得到属天的奇妙的发现。我们学习让自己的情绪被主的话调整，被主的话释放，让我们的选择合乎神的美意，以至于我们满有神的同在，满有属天的喜乐。牧师在主日引导我们把孤儿思维变成什么？Good， 把儿女思维，把算计思维变成什么？恩典思维。把此生思维变成什么？永生思维。把消费思维变成献祭思维。第四周是运行模式，我们操练做有使命的人，我们懂得使命是来自上帝的呼召，是我们对呼召的回应。使命不是巨大的事，而是中心的小事。使命的目的是为了祝福他人，我们遵循使命需要有坚持到底的决心。使命是与神同工，不是单挑大梁。使命是用一生来回应神的爱，成就他永恒的旨意。使命是与基督一同进入世界，让上帝的心意得到满足。 上周主日我也跟大家分享了使命人生是从复活重生开始的，它也是在基督里展开和完成的。遵行使命可以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自由，可以满足我们的生命，可以拯救他人的灵魂。在今天进食中，不少弟兄姐妹反映，透过30天的操练，让他们挣断手机屏幕的捆绑，拉近了他们跟主的关系，并且也让他们享受到主同在的甘甜，重新校准人生的方向，定义来专心跟随主，奔走主安排的天路旅程。那31天的进殿进食，是我们天国子民奔走天路的短期集训，目的是预备我们在新的一年以新的习惯和生活方式来重新奔走天路。它不是属灵短跑的结束，不是大功告成从此躺平，而是我们圣徒真诚的修整和我们天路历程的再出发。所以今天我想用希伯来书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怎样来继续奔跑主为我们摆在前面的路程。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在主日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不管我们是在圣殿还是在家中，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将你天上的道变成我们生命的马拉，让我们得着喂养，可以继续奔跑你为我们摆在前面的路程。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见证人围绕在身边。那长跑是越来越受欢迎的运动，是吧？好多人想明白了，为了身心的健康，宁愿承受跑步带来的酸痛，也不愿待在家里承受滑手机看屏幕带来的酸痛。还有头痛和最后的心痛。科学研究也表明跑步会造成肌肉酸痛，但身体会释放化学物质减轻疼痛，提升心情，让人感到轻松愉悦，甚至达到 runner's high， 感觉很好， pretty good。 那这个电影《阿甘正传》里面的阿甘，他堪称长跑的先驱典范。有一天他决定去跑步，结果他这一跑就没有停下来，从阿拉巴马跑到美国西岸，从美国西岸跑到东岸，来回穿越美国五次，总里程超过15000迈，持续3年2个月多。他的长跑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招来新闻媒体的采访，记者一个接一个地问他，你是为世界和平在奔跑吗？是为无家可归者奔跑吗？你是为妇女的权益在奔跑吗？还是为了保护动物、保护环境？阿甘不紧不慢地回答，我只是觉得喜欢跑。他从一个人身边跑过，对方认出了他，就追上来跟着他跑，对他说，看见你，我头脑突然清醒了，我知道这是一个有人生目标的人，看他胸有成竹的样子，一定知道人生的答案，我要跟随你，不管你去到哪里。于是阿甘有了跟随者，而且人越来越多，他们把他奉为先知和精神领袖，未来的希望。那有一个 bump sticker 的广告商跑来找他，请他赏赐点灵感，既然他给了那么多人灵感，阿甘刚好踩到狗屎，说了句 shit happens。 后来听说那个人用 shit happens 做 slogan 发了财。又有一天，一个做 T 恤生意的人想把阿甘的面容印到 T 恤上，一辆大卡车开过，把地上的污水溅了阿甘一脸，他用 T 恤擦脸，结果是个 happy face， 让 T 恤商从此扭亏为盈，赚了大钱。有一天阿甘突然停下脚步，转身面向靠近他的跟随者，跟随者的头目对大家说，安静，他可能要发表预言了。结果他对他们说，我累了，我要回家。那些跟着他跑的人顿时全傻了，人在那里彼此对问，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旅程的奔跑者，在认识上帝之前，我们先被父母牵着跑，后来跟同学赛跑，再后来是追着心中的目标和偶像跑，我们拼命奔跑，不甘落后，直到有一天我们达到目标，或者彻底失去了目标，才停下来，陷入类似的迷茫，自己问自己，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到底为啥在奔跑？我为啥停不住脚步？什么是我的终极目标？直到信主以后，我们才明白，这个世界没有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它也不是我们永恒的家，坟墓不是人生的终点，只有基督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他所在的天堂 是我们永恒的家，而我们要奔跑的路程叫天路历程。天路历程跟我们从前的人生历程有很大的区别，它不是孤单独行的旅程，而是有属天同伴一同奔跑的旅程。所以今天的经文三次提到了我们两个字，它不断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是同奔天路的人。我们从前可能有人生的伴侣，但多半是暂时的结伴，最终会各奔前程。就像有个姐妹做见证分享的，她信主前多愁善感，对人生悲观，她20多岁就意识到一个悲哀的现实，就是在她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她的孤单走完全程。虽然有时有父母亲友同行，但即便是丈夫儿女都只能同行一段路，到了岔路口就会变成流行歌曲唱的你走你的路，用我无法追赶的脚步，直到我们无法接触，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但我们天路可不一样，我们都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在基督里得到了永生生命，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是神家的人，我们也共同构成了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不是单枪匹马，像赵子龙千里走单骑，做孤胆英雄，或者做孤勇者，在魔鬼掌权的黑暗时代让人哀叹敬仰，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这个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作为天路客，我们都是同走一条天路，朝着共同的方向奔跑。我们不是彼此竞争，而是彼此扶持。我们最终会抵达共同的终点，就是基督所在的地方。在天路历程中，我们不但有属天的同伴，神家的人，我们也有围绕我们的见证人。今天经文开始就提到，我们身边围绕着一群云彩般的见证人。云彩般的见证人表明见证人是天上的国民。我们都知道云彩是由微小的水滴冰晶组成，这些微粒悬浮在空中就形成了云彩。为什么圣经作者不用水一般的见证人，或者墓碑一般的见证人来描述他们呢？因为他们拥有属天的生命，他们因着信被神分别出来，带到了属天的境地。就像创世纪开始，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森林就照上帝的话运行，把空气以下的水跟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空中的云彩不同于地上的水，它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芒，那太阳照在上面可以显出美丽的色彩。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耶稣光 Jesus rays 或者上帝光 God rays？我们中间搞摄影的一定知道，就是阳光穿过云彩散射形成的可见光。当你站在光的侧面或逆光的方向，就能看到一束束从天而降的光束。耶稣光非常的神圣荣美，让人联想到众光之父和圣子耶稣。耶稣也曾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怎样，不在黑暗中行走。希伯来书十一章提到云彩般的见证人，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脱离了属地的吸引力。我们一起读，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知道，因为地心引力，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所以没有力量抗拒这种引力。但是云彩不一样，它们被空气浮力和上升的气流托起，不会掉落。属地的人就像地上的水，无法抗拒罪的吸引力。云彩般的见证人因着信，被圣灵的暖气流不断的托起，被天国的荣耀大大的吸引。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二章第二节，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你注意这里的语言啊，山被高举，人像水往高处流，这都是超自然的现象，这都是在讲述神荣耀的作为，也是在讲神为信他的人预备了完美的天城。弟兄姐妹，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用他们属天生命的见证来吸引我们，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前面那位姐妹，她来美国后接触到好多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中间好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这些见证人热心接待中国留学生，带领他们学圣经，为他们接车找住处，替他们搬家，给交不出房租经济困难的提供援助，为他们买生活用品无偿的付出。他们对学生们的无条件接纳、尊重和友爱，慢慢融化了他们的心。这位姐妹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他们所散发的耶稣光，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也看清了自己罪人的本相，自己的骄傲。几年之后，他信主悔改，成为跟随主的天路客。他慢慢也成为身边人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你的身边是否围绕着云彩般的见证人？如果是， 你就是蒙上帝所赐福的人。你不要轻易离开他们，他们会不断地用他们的见证把你引向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更不能离开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因为他们还要引导我们，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当我们信主后，我们开始跟随弟兄姐妹也来同奔天路。如果我们带着各样的重担，我们就很容易让我们的旅程变得步履维艰。经文提到各样的重担，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可能未必是装的垃圾，是吧？可能有很多是限量版的好东西，但是如果妨碍我们奔跑，就变成了拖后腿的油品。如果我们不断舍利，我们很容易在天路旅程中半途而废。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舍不得埃及的鱼、黄瓜、韭菜、葱蒜，他们喜欢重口味，宁愿为了胃口放弃自由，也不愿跟随吃马拉的神，最后在旷野玩了40年的迷宫，到时也没找到出口，进不了神预备的迦南美地。听友姐妹，你的行囊里面有多少限量版的好东西？装了多少偷油瓶？这些东西会不会让你掉队，偏离正路？如果我们有意识让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在身边，他们就会提醒我们，鼓励我们放下重担，轻装前行。雅各可以用他的见证来提醒我们，不要像哥哥以扫，为了10000红豆汤出卖了长子的名分。鸟衣上系上了黄金，便不能展翅飞翔，只能做走地鸡。在阿甘正传中，长跑的阿甘，他已经财富自由了，不是因为他追求财富，而是他信守承诺，对战友忠诚，上帝喜悦他的良善，也悦纳他的祷告。他不是为了钱而努力，但是神却没有让他缺乏。他不被钱财所累，轻装上阵来奔跑他的天路旅程。他后来也找到了他奔跑的原因，他记得妈妈说过，也要往前的忘掉过去。他相信那就是他奔跑的意义。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弟兄姐妹？这是保罗名言的翻版，是吧？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信主的妈妈就是他身边云彩一般的见证人。他说他累了，他要回家， 并不是指 physical 的家，而是心灵的家，是回到教会，是渴慕天上的家。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操练静电？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电子产品已经让世界变得无孔不入，它很容易让我们沉迷其中，消耗许多的时间，也消耗了我们的生命。不是所有的内容都不好，但是怎么管控，我们极其需要圣灵的引导和属天的智慧，否则他们一定会成为我们的重担，把我们压成五十肩，让我们腰酸背痛，让我们肌肉流失，未老先衰，是不是？它也会让我们的心灵背上重担，变得焦虑、抑郁、空虚、自责、内耗严重，耽误我们的锦绣前程，所以会成我们的残累。毫无疑问，它会让我们始祖跌倒，甚至招来上帝的审判。当撒拉、当夏甲来为亚伯拉罕留后，导致了两个民族几千年的战火。当亚伦带着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导致三千人被杀。可拉一党贪图权势，大地开口将他们活活地吞入阴间。大卫放纵自己，贪恋美色，被奸淫杀人的罪残累，导致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这些都是云彩般的见证人带给我们的警戒。当我们把地位、权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看得比神重要，我们一样也会跌倒。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云彩般的见证人在神眼中是超越死亡、处死如生的人。福音书记载，不相信复活的撒杜该人来试探耶稣，说有人娶妻子，但是没有生孩子就死了。按照摩西的律法，他弟弟会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留后，结果弟兄七人都娶了这个女人，也死了。他们说，如果真有复活，那这个女人该是七个弟兄谁的妻子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不嫁，乃像天使那样。他又说，神在圣经上说过，你们没念过吗？我们一起读。神是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神没有说他曾经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现在他们都死了，我现在不是他们的神了。他是说他现在依然是他们的神，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在上帝的眼中，真正信他的人，不管是圣经中的圣徒， 教会历史上的圣徒和今天的我们都是活人，不是死人。因此希伯来书我们一起读，亚伯因着信得着称义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亚伯提醒我们，献祭要献合神心意的祭，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就是感恩的祭和赞美的祭。挪亚呼吁世人悔改，进入神预备的方舟，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就是传扬福音，呼召人跟随耶稣，脱离上帝的审判。亚伯拉罕鼓励我们在地上过寄居的生活，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拿和接待摊子告诉我们，我们接待神差来的人就是接待神，神也必施恩拯救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光景是被世界围绕在身边，还是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在身边？我们不要忘记圣经中信心的先辈，教会历史上的圣徒都是活的见证人，他们跟今天在各地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身边云彩般的见证人。求主让他们不断来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主警醒，以死为鉴。上个礼拜我提到了罗德的妻子，我需要加上一句话，因为他无法割舍对世界的贪恋，他最终成为几乎得救，就差那么一点点得救的人。求主让我们不要成为几乎得救的人。让基督成为注目焦点。前面我们提到，我们奔跑天路，需要有意识让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在身边，以便我们可以放下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那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到底是在为谁做见证呢？弟兄姐妹，为谁？为耶稣基督。亚伯向神献祭，他献的羔羊指向基督，挪亚建方舟也是指向基督，是救我们脱离审判的方舟。亚伯拉罕献独生子，指向神牺牲独生子基督。摩西带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杀羔羊的血在门上，也是指向基督的流血代赎。约拿在鱼腹三天三夜，指向基督在坟墓三天三夜。旧约最伟大的先知施洗约翰，他面对面的见证基督，向世人宣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使徒们为主寻道，见证复活的基督。教会历史上的圣徒 奉献生命洒热血服侍主，同样见证基督。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用他们出于信心的言行也在见证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对想要杀他的犹太人心怀怜悯，说了句语重心长的话，我们一起读。你们查考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手中的圣经也是在见证基督。我们奔走天路，得胜利，得喜悦，得福星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仰望云彩般的见证人指向的基督。我们来看看这三个方面。首先，我们奔走天路得胜的秘诀，今天经文第二节开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经文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元首和成全者，基督代表我们，为我们成全了信心的生活。他代表我们受施洗约翰的洗，代表我们被圣灵领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他代表我们成全律法所有的要求，代表我们承受上帝对罪人公义的审判。他也代表我们从死里复活，进入荣耀的天堂。基督也透过圣灵重生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悔改信主，罪得赦免，成为神蒙爱的儿女。不但这样，他也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保守我们，可以抵达旅程的终点，进入他完美的同在。我们在基督里的天路历程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他已经为我们战胜了罪恶、魔鬼、死亡和世界，他必把他的得胜彻底彰显在我们这些属他的圣徒身上。如果我们把眼目转离基督，我们也难免在天路历程上遭遇信心上的跌倒。就像彼得因着信，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当他把眼睛转向环境，聚焦在大风大浪上面，就开始下沉。当他求主救他，主立刻伸手拉住他，让他不致下沉。当耶稣要上十字架，彼得把目光转向自己，觉得众人会跌倒，但自己绝对不会。结果他3次否认主，但是主为他祈祷，保守他信心不失落，并在复活之后3次坚固他，让他成为教会的柱石。也有的人把目光转向同伴，看对方不顺眼，不愿跟他同奔天路。有个慕道友很有洞察力，他注意到基督徒身上的毛病， 悟道好久，难以信主。但是当他被爱死拘禁后，有人送他一本圣经，他开始认真读经，专心寻求主。主也透过圣经亲自向他说话，让他心中充满圣灵同在的平安。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帮他找律师，寻求法律的保护。在平安夜的那一天，法院命令将他释放。他仿佛看见了主慈爱的笑脸。基督徒奔跑天路最容易得一种病，叫属灵的斜视。我们有没有看见个斜视的人？我们一只眼看耶稣，另一只眼看世界，一只眼看天国，另一只眼看朋友圈，结果怎么样呢？他在天路历程的道路上跑的是 A 字形的曲线，不仅把自己转晕了，还经常撞到身边的弟兄姐妹，引发一连串的碰撞事故。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把眼目转离基督，转向环境，转向自己，转向别人，转向世界？我们需要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好让我们常常经历他的得胜。第二，我们得喜乐的秘诀是仰望坐在神宝座右边的基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为什么我们的主甘愿离开荣美的天家，进入污秽的世界，遭受罪人的羞辱、鞭打、欺凌和杀害？因为他是从天上，从历史的终点来看待地上短暂历史中的羞辱和痛苦。在遭遇十字架极大的苦难时，他把眼目的焦点转离眼前的唾沫皮鞭、铁钉和十字架，他看见的是父神旨意成就后的笑脸，看见的是我们被赎得自由之后的欢喜和新天新地羔羊婚宴的完满。为这摆在前面的喜乐，他轻看羞辱和苦难。如今救赎大功已成，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耶稣不否认痛苦，但是他不让痛苦来决定一切。他不是对羞辱无感，而是把它放在该放的地方，因为他知道十字架不是句号，是个逗号。羞辱不是终局，而是进入荣耀的隧道。所以天路客的喜乐的秘诀不是逃避痛苦，而是在痛苦中把焦点放对地方，从终点看眼前的短暂。基督用了一个很美的词，叫生产之苦。就像一个母亲在产房，她的痛撕心裂肺，她的汗大如雨滴， 他的叫声惊天动地，但是他愿意忍耐，因为他知道一个美好的生命即将诞生。弟兄姐妹，我们如何面临旅程中的羞辱痛苦？是反击反抗，还是相信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求主让我们领受圣经的教导，聚焦宝座上的基督，从永恒的终点回望此刻的短暂。第三，我们奔走天路得福星的秘诀是聚焦主的长久忍耐。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基督，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毫无疑问，我们在奔走天路的过程中会经历旅途的艰辛，灵性的低沉，尤其是当我们遭遇同伴的歪曲误解、指责伤害，会让我们感到疲倦灰心。这时候我们的焦点会转向自己，就像我们身上的脊柱压迫到我们的神经，结果大腿白白受痛苦，叫苦连天。我们会向大腿沉溺于不公的遭遇、心灵的创伤，顾影自怜。但是头痛医头，腿痛医腿，有没有用呢？弟兄姐妹，不知道。希伯来书温柔地开导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忍受顶撞的基督，让我们透过默想和反思基督的受苦来得到医治和复兴。把关注为什么要忍受换成他为我忍受了多少，把坚持不下去换成他为我坚持到最后，把彻底灰心了换成他在十字架上说什么成了。我们只有深刻认识到基督为我们受了多大多重的苦，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为基督和他的身体所受的苦是多轻多小。我们只有明白我们为主所受的自战自清的苦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我们才能够明白主的美意，喜悦主的美意，从疲倦灰心中得到复兴，而不是寻求与身体切割，把这条腿从身上割下来避免受苦。你是不苦了，但是呢，有没有用啊？你成了标本是吧？啊，我最后跟大家读这一段经文，我想请大家安静，你可以闭上眼睛来默想基督的受苦跟我们的关系。是基督，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基督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堪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基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基督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基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基督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基督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基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也许你心里疲倦，求基督加给你力量。基督没有疲倦，也许你灰心，但是基督不灰心。也许你受伤害，基督可以医治你的伤害。也许你受冤枉，基督为你受冤枉，他可以安慰你。那最后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如鹰展翅上腾，请大家起立。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当我们如羊走迷，你才派基督来拯救我们，寻找我们。主耶稣，感谢你成为我们的好牧人，为我们舍命，带领我们走义路。感谢你赐给我们云彩般的见证人，时常提醒我们，鼓励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的同在和弟兄姐妹的同行，让我们一同奔走永生的天路， 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专心仰望基督，在他里面得胜利，得喜悦，得复兴，向着标杆直奔，跑我们当跑的路，守我们当守的道，为主打美好的仗。求主扶持我们中间软弱者，安慰我们的灰心者，坚固我们的疲乏者，让我们因你受的刑罚心里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宝座面前，瞻仰基督耶稣的荣耀，我们仰望我们复活的主，坐在至大宝座上的主，愿他的荣光照在所有属他的儿女身上，让他们身上可以散发天国的基督之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请